过得很快，那现在已经是近在六月了啊，一年的一半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当孩子小的时候，总是会向父母要这要那啊。我想啊，今天的孩子大概会啊，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会要啊任天堂的这些的游戏，但是今天大概孩子要的是要手机。啊，各式各样的手办机，是不是？啊，大大小小的都有，所以你去到任何的地方，在飞机上，然后在餐厅，那现在的小孩子都相当的乖，也不吵也不闹，但是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啊，但不是手机的话，就是手办，在那里看他们看的电影，玩他们玩的那游戏。我记得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要这要那。那我们往往会跟他们说，钱又不是长在树上的，是不是？或者妈妈会说，你爸爸又不是一个摇钱树，或者还有说，你以为钱啊就是在打印机里面可以打印出来的吗？我相信大概大家也听过的，有些小孩子问。因为从小就看见父母用这个 ATM card 是不是去拿钱，所以我爸爸说哪里来的钱，他说你去拿钱就行了嘛，是不是？好像那里是一个无穷尽的在那里可以供应。我相信那当然在父母很多的时候，因为爱孩子或者不想孩子失望或者怕他们吵，然后就将他们要的就给了他们，但是在你给他们的后面，往往都是父母在付出蛮多的代价，都是用血汗赚来的钱，是不是？我也真的体会到，有时候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的缘故，真的付出了许多许多的牺牲。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大概都能够体会，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有许多的父母从东南亚、中国，也包括了在一些其他的国家在好像印度、巴基斯坦等等的国家，就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他们移民到西方的国家，然后到西方国家的时候，往往都是从零开始。以前可能是做医生的，但是去到这个新的国家的时候不能做医生，那只好在那里在开一些的小店铺做生意是以前绝不会想到要做的事我也想到有一些的父母为了孩子的缘故从中国各地方，也包括了新疆，去到哈萨克斯坦那个国家的一个首都叫做阿拉木图，或者还有很多其他这一类的城市，就在那里从零开始谋生。你问他为什么你这么辛苦，他说都是为了孩子的前途所以父母为了孩子真的是付出许多的牺牲，让孩子能够过着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生活。前两天和一位有一个学生和我一起和我分享他成长的故事，我并没有意思在问，但是他就说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把他养大，后来母亲为了让这一个女儿能够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回到学校不需要怕别人嘲笑你没爸爸等等，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她 就嫁了给一个人，但婚姻不一定是最愉快的这个女儿所讲的就是她提，就是为了她自己，为了这个女儿，这个母亲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个的牺牲。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否有时候也是如此，实际上在听我们做见证的时候都会说信耶稣的好处，是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有这个好处等等我们会提到他如何赦免我们的罪，他如何医治了我们身体和我们心灵的疾病，又如几个月前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我们的这一位耶稣，这位的弥赛亚， 他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会熄灭。那我们也在那里见证我们自己生命曾经在一个就要被压断的压伤的折断的一个光景，好像蜡烛就要熄掉的光景的时候，耶稣来到我们的身边，在那里扶持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站起来，让我们的蜡烛又再一次的燃烧。又如刚才我们唱的歌啊，十字宝架里面有讲到，因为他的宝血怎么样啊，我们得到了医治的恩典，我们啊得到了自由，我们能够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好，这些都是讲到啊我们所得到的好处，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而且你和我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是不是？如果你要去吃一顿好的饮食的话，你还要给钱，是有时要给很多的钱。但是当我们来到信仰的里面的时候，医治的恩典、自由，从黑暗进到光明等等，心灵里面的喜乐平安，我不付任何的代价，是不是？但是耶稣呢，我们不付任何的代价，但是我们却往往忘记了，来到这一位耶稣，来到这位面前的耶稣，他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啊，我都和你们一起的在读啊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第42章第49、50。那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来思考以赛亚书的第52章的13到53章啊，这是啊这仆人之歌里的最后的啊的一篇或者一首诗。然后当我们这次结束了这个仆人之歌的话，我们啊下次就可以回到啊过去的约翰福音的神迹的那一个系列。在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很简单的一个真理，是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往往我们忽略的，就是因为弥赛亚的受苦，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我们能够得到痊愈。啊，对不起，我这里我要调整一下这。好，我们先看的第一点，我们是看的是在第52章的13到15节啊。13节这里说，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享受尊荣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后面的两句话，被高举成为至高，让我们知道这位弥赛亚最终他会要得胜。行事亨通的意思是要按着神的智慧在那里行事，是指着一个对神的一个顺服。然后这一位弥赛亚得胜，就是被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的那一个途径，就是自我的否定和对神的顺服。所以在这里首先看到的一点，这一位的弥赛亚在顺服中的受苦，然后我们得到了痊愈。在第14节给了我们一个暗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顺服，因为这位弥赛亚对神的顺服，他带来给人两件很惊奇的事情。在第14节这里说，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在括弧里面的解释或者扩充，就是因为他的容貌毁损的不像人，他的形象毁损的不像世人，他的容貌毁坏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像人一样的，所以当人看见他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怎么搞的， 这个人怎么可以是弥赛亚？因为他的脸总是带着痛苦和受难的记号。你说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羔羊，你看他这个样子怎么像，怎么可能的呢？我相信在我们许多人心目中对耶稣的那一个图案往往是一个蛮帅的一个中年人，头发长长的，而且有些的图画你看的时候发现它上面都有一点点的光圈样子的，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所讲的那一位的弥赛亚不是这样的，是蛮有苦难的一个记号。然后另外一个令到我们惊奇，就是这个顺服所带来的，一个是他的容貌令到人惊讶，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的。第二个的惊奇是在十五节，照样他也必使多国的人惊疑，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没未向他们述过的述说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没听过的他们要明白。这个令到他们惊讶的是，有一天当他的身份，他真正的身份被揭露的时候，万国的君王会看见他，原来你真的是那一位的弥赛亚，你真的是那一位神的儿子，然后他们就会哑口无言，然后他们就开始会明白，哦，原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教导，他的宣告，原来是如此的一个。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这位弥赛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角色，他的一些特色。刚才看到的是因着他的顺服所带来的受苦，然后我们得到了痊愈。那现在我们往下来看第五十三章，我们就进到一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加营，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这里说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能够向谁显露来？在这里暗示着这一个弥赛亚的另外一种的苦难。刚才讲的是在苦难，在一个顺服的痛苦的里面，好，这里是讲到另外一种的苦难。他虽然最终是被提高成为那至高者，他最终被人尊崇，被人高举成为那一个的君王，但是在这之前，这一个弥赛亚没有任何的号召力的，他讲的他传的是没有人相信，他在耶和华面前好像嫩芽生长，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加营美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任何外面的样式然后让我们能够羡慕他的，他被藐视，被弃恶，被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很人看人喜爱的一个外形，一个外貌，头上有一个光圈的，没有一些是让我们能够吸引。你也记得当撒玛利亚妇人和他谈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认出他是弥赛亚，在他出来没有多久公开的服侍，就连施洗约翰都对他怀疑了，你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吗？如果你和我都在第一世纪的话，大概也不愿意和这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 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个图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看见的，这一位弥赛亚所受的痛苦，所付出的代价的其中一个，除了刚才讲的那一个顺服，现在所看见的是他的被拒绝。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拒绝，是吗？我们大概都有这种的经历。你还记得你申请研究院的时候，你收到回信，首先你就看这封信的厚薄，是不是薄薄的一封信，大概你都知道不看就把它丢掉的，厚的一封信啊，里面有希望，是不是？当然你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不容易，你可能发出100封的申请信，只有1封的回你啊，如果有的话已经不错。那当然我们当中也一定有人会说，你没有录取我，我没有被你录取，是你的损失，是不是？当然有这种的心态蛮不错，以后再接再厉，总有一天有人会欣赏你的，是不是？当你无数次被拒绝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拒绝。又比如说，当我说话的时候你没有注意我，你没有看住我，我就会感觉到被拒绝，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男女朋友夫妻之间的谈话都说，看住我，你要看住我，只是因为如果你不看住我，我会感觉到你没有在听，感觉到你被拒绝。或者也有人会说，他说我到今日就是已经30多岁了，还记得那一个下午，你的背朝向着我和我的妈妈，然后你就走出了那个门，你再也没有回来了。这样的拒绝往往是许多的人终身难忘的事。被拒绝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没有人喜欢拒绝，被拒绝。当这位弥赛亚来到人群的当中，来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来到他自己的那一群人当中的时候，怎么样？他却被拒绝了。就好像父母被自己养大的儿女所拒绝，是很伤痛的一件事。然而这一位的弥赛亚就是这样被他的百姓，被他所亲手创造，被他所爱的，甚至也包括了那些跟随了他3年的人，也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被他拒绝了。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伤痛，我们愤怒，但在这一些的时刻，是否你和我都要想到我们的这一位的救主，这一位的弥赛亚，身为他的门，他也是被拒绝了，身为他的门徒，身为他的跟随者，难道你和我就想过一个不被拒绝的生活吗？好，我们看到的他的受苦，一个是在顺服的里面，一个是在拒绝。让我们继续的往下面看的第4和第6节。对这一位弥赛亚，他苦难的另外一种的描写，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被压伤，是我们的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到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和前面的3节的经文是不一样的？前面3节经文说什么？说他，然后在这里怎么9次的提到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受责打，那被神击打， 他为我们的过犯，是不是？为我们的罪孽，为我们的平安，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如羊走迷了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要重复的再问的熟悉的问题，为什么他受苦？当然我们唱的歌，我们的教导都说耶稣受苦， 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但是我们是否要问的是为什么他的受苦？为什么在这几节的经文就在那里告诉我们，他的受苦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罪。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大概都会想起每年到圣诞节、复活节，就听见韩德尔 Handel 的那个 Messiah 这个神曲。我们都如羊走迷，是不是？耶和华却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顺服、在被拒绝中受难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你和我的那一个罪。你和我都像羊走迷了，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一位的弥赛亚。在有一个中文的电影里，当然也有好久以前的，有一个医生说，如果我做人工流产的话，我就杀了一个生命；如果我接生的话，我就迎接了一个生命。但是在这一个的电影里面，这个医生继续的同时在一边做人工流产，一边在那里接生。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是不是？就算你可能说，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绝对了，没有什么对跟错，都是相对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你讲的这句话，如果我现在走到你的面前，我踩你一脚的话，或者打你一巴掌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说，你刚才踩了我一下，打了我一下，有点痛啊，没事？不会吧，是不是？你一定有反应的，你一定不高兴。为什么你不高兴？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不是？我们知道，但是仍然在做错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离开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和去另外一个人同居，但是我们还是做了，是不是？这些不是只是在讲非基督徒，这些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的。是最近听一个弟兄的分享，在他读神学院的时候，讲到他的妻子如何的与人发生了有这些的外遇，他是出轨，导致最终的要离婚。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还是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往往还是继续的在那里做那错的事。我们都知道不应该用金钱、事业、权力来代替神，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为了金钱、为了事业、往往为了权力而忽略了神。我们知道是错的，我们却走不出这些恶性的循环。我们知道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原谅，但是我们走不出这种的仇恨，一直的生活在过去的那一个环境里面。我想如果你和我诚实的话，我们看一下世界，当然很可惜，在今天许多的华人教会 觉得十诫是旧约的，所以我们不适合我们在新约时代，不是的。十诫在那清楚地表明神对人的一个心意。然后当你在看新约圣经的那些伦理教导的时候，都离开不了十诫的那核心意义。当你和我看每一条诫命的时候，我们都触犯了，是不是？我们十诫里面讲的第一条的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像我们大概很多人都是哑口无言吧。不错，你家大概不会有一些的偶像，但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因为我也做父母，所以我知道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当作神一样呢？我们时常听人说，孩子一生下来，教会就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白天早上我的孩子还没有睡醒，来教会又会影响他喝奶的吃奶吃饭的时间，又会影响他休息的时间，所以等孩子长大了然后再带他来。对，我能够了解哦。那但是我想想，在家里面谁在做主人？不错，小孩子来的时候你的世界颠倒，我承认，但是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把他当作上帝一样呢？当然，每一条诫命要守安息日为圣日，那是只做在礼拜六安息，但是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就用礼拜天来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在教会的传统礼拜天就代替成为了安息的一天。我们有没有遵守这一天为圣日？还是哎呀礼拜天我要来教会，那我就来这一个钟头，来了这一个钟头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做了，是不是？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孩子的活动，因为现在学校的活动的话很多都是有礼拜六礼拜天都有了，是不是？那为了犹太教徒的话，然后往往礼拜六就没有些活动，就改在礼拜天啊。然后有些的活动是因为基督徒礼拜天休息，所以礼拜六有那等等。当然对大家来说礼拜天蛮方便的哈。曾经有一个时候，我想大概你都不是你们的时代了。有一个时候礼拜天大概没有什么活动的，是学校不会有活动的。然后礼拜天至少我来美国的是那一年1967年左右，很多州礼拜天是店铺都要关门的。你能不能够想象礼拜天你们的这边的那个 mall 是关的不开的，那个是叫做 blue law。 那在70年时代这些的法律啊，这些的会啊，什么 law， 一个一个都没有了，所以礼拜天照常营业。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礼拜天做完了礼拜之后，就什么都可以做，哪里都可以去。有没有真的好好的把这一天当作很特别的一天呢？那当然，还每一条诫你都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不可杀人哦，我们当然不会杀人，我们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的人，怎么会杀人？你有没有骂过人？你有没有恨过人？是不是？偷哦，当然不偷了，但是回家看看有多少支铅笔纸都是公司的。不可奸淫哦，当然了，那种我们也都是受了教育的。真的吗？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异性动了一些的念头？是不是？当你和我站在十诫的面前，十诫像一个镜子一样照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每一条的诫命我们都触犯了，然后每一个人在这个十诫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 不但如此，并且在你身上和我身上都是满有罪的记号。不需要详细的研究你才说啊，你是个罪人，你这是有这个罪人了。不不不，跟你相处了一两个小时就能够看得见，你也能够看得见我的这些罪。但是你和我的罪的记号往往不一样的，是不是？在我身上罪的伤痕跟在你身上罪的伤痕也不一样的。在你身上的那个伤痕那个记号，可能你就是有一种的倾向，很容易就是嫉妒人，很容易在那里怀疑别人，挑起人，在那里判断别人。可能在我身上的那个记号，我看见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不敢说，是不是？我不敢面对那正的事情，真理的事。我们都有罪的，这些的记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不过不一样而已了。但是这一段的经文里，将你和我的罪与这位弥赛亚连在一起了。神将我的罪、你的罪都放在这一个弥赛亚的身上，因我们的罪，他被人鞭打，被人藐视，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和我们因为罪该得的惩罚都放在他的身上，这样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我们能够脱离神的愤怒，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因为神将我们的罪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又将耶稣基督的那个义放在我们的身上，因此神就称我们是义人，神算我们是一个义人。因他的受苦，我们得到了赦免；因他受的罪，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了完整，我们得到了医治。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说啊，他医治了我了，他释放了我。但是你不要忘记，为了你我的医治，为了你我得到这个自由，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单单为了人的罪他死了，你一定要记得这一段经文说，为了我们，包括了你，包括了我。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位弥赛亚的受苦，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苦，因着他的受苦，你和我能够得到了完整，能够得到了医治，能够经历神的爱，能够经历神的饶恕。因为在今日的时代，包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是在那里讲信耶稣能够得自由，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能够得医治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在哪里讲，我们只能够得到这一些，都是因为这位的弥赛亚为我们受苦。都是因为他的爱，他的饶恕。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位的弥赛亚在顺服中的苦，在受了被拒绝的苦，然后在这里是讲到那一个被那个代替的那一个赎罪的那一个苦，然后你我得到了痊愈。然后我们继续的往下面来看，在第七到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受苦的另外一面。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犊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居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出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 这一段的经文继续的提到这一位弥赛亚的受苦。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他是沉默的受苦。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这一位弥赛亚，这位耶稣的被逮捕、被审判，整个过程是当地官员的一个权力的滥用的一个图画。审判他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判他的罪，判他有罪，因为他们内心都知道他是没罪的，所以从一个地方的官把他送到更上层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官，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负起这个责任，做这个决定他是有罪的。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是充满了不合法的权力的滥用。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这一位耶稣弥赛亚就沉默地接受了，他没有向一个更高的法院申诉，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要的话，我可以不是在克西玛丽园是来，他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向我的天父要求，他可以派多少的天使来救我。他都没有这样子的在那里申冤，他就像一只羊被牵到了赌场，沉默不语，在沉默中的受苦。这个和我们今天的思维何等的相反。我们大概都熟悉一个叫做，或者知道，你不一定听过这个名词，叫做收银机 cashier 的工艺。 cashier or cashing machine 的 righteousness justice， 意思就是不多不少，刚刚好。你犯了一个法，就得到一个惩罚，无辜的人不会受到惩罚的。如果你受到惩罚，一定因为你犯了法，不多不少，就是一个收银机的一种的公义。约伯在他受苦中说，我做错了什么事？他知道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他的三个朋友就是用这种收银机的公义观来说服约伯，要说服约伯，你今天受的苦一定是因为你犯了罪，因为在这一个收银机的这个公义的里面，不可能一个无辜的人在那里受苦受惩罚的。但是在神的制度里，或者我们说在神的那个经济里，是超乎人所能够理解的，无辜的人却会遭遇到苦难。这一位弥赛亚就是这样，他是无辜的，而且他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罪，在那里沉默地接受了这个惩罚，接受了这个痛苦。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是不是？我想我前在几个月前，当我们看到那这个仆人之歌的另外一首的时候，我们也讲到相似的一些的内容。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误会的时候，被人错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人误会了你，有人错待了你，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在我里面一个最智能的本能的一个反应，我要在那里要找人来诉苦，我要说明我是多么的无辜，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让整个的世界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我要向一个最高的一个权力在那里申诉，我要在里面发泄我内心的困扰与我愤怒的情绪。在那些的时候，当我在替自己辩护的话，我用的词句会很尖锐，甚至是充满了苦毒，是听的人都会感觉到怕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被人误会了，是不是第一件事就要找人解释？找人解，任何一个会听的人，你都会讲，跟他讲，要来证明你是多么的无辜。但是往往在这些的时刻， 我们是不是需要记住，在神国度的那个原则，不是那个收银机的公义的思维，就是当无辜的受到了冤枉，受到了惩罚的时候，他能够沉默，他能够不开口，因为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那一个经济系统里面，无辜者是会受苦的。这一位弥赛亚，无辜者为了我们的罪在那里受苦。所以今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经常要问的，那我是谁？我能够不像这一位的弥赛亚，我的主，不经历任何的这些的误会吗？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的是第十到十二节，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生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就是这一位的弥赛亚，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成为义，他也背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分如物，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颠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又为罪人代求。你看到这位的弥赛亚，在顺服当中的受苦，在被拒绝中受苦，在赎罪，在代替中受苦，在沉默中受苦。我们现在就好像多了一个圈子，就回到五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好，回到了五十二章的十三节，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他被压伤，他被破碎，他经历了忧伤。好，现在他要兴旺，他要亨通，他必看见那些跟随他的人，看见那些因做他被称义的人，他最终会被平反。他就是这一位的仆人弥赛亚，他最后会被升高，成为至高之者。当我们来到耶稣这一位的弥赛亚的跟前，在他的怜悯和他的恩惠之下，他供应了我们所需要，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医治了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心灵的那些伤痛，使我们痊愈，能够与神和好。那除了相信他之外，你和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是免费的，是白白的，但是他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今天的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他却被人拒绝，他没有一个形象师来塑造他的面容。当人看他的时候会说，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弥赛亚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当他被当时的百姓和权威错待的时候，他却沉默地忍受。我们以为神在惩罚他，但后来开始体会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的罪得到了赦免，为了我要与神能够和好，所以他经历了这一切，为的是要我的医治，要我得到痊愈。但是这个故事不停在这里，因为这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一位的弥赛亚，有一天会被高举起来，会成为万王之王，成为万主之主，然后又从各地来的人都要来敬拜他。这是这一个完整的这个救赎的故事。因此面对着这一位的弥赛亚， 这位的仆人，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你和我要怎么样回应呢？你不能说嗯，好，他为我受苦我知道了，所以我今天能够有自由，我今天能够从光明中黑暗中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今天能够得到医治。还有呢，你面对了他，你要怎么样回应呢？之前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她继续的和我分享，她一有假期她就会回家去陪妈。当时我一开始一早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问啊，这女儿都蛮乖的啊，一有假期就回妈回家陪妈，那我们的孩子大概不会想这一点吧。啊，一有假期为了省一点房租就回家去陪陪爸爸妈妈，是不是？他一回家一有假期回去陪妈。后来听他的故事的时候，看见他是多么详细的在描写他母亲为他所受的这些苦，所以回去陪妈是应该的，是他的一个回报，一个感恩的一个表现。我们当中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体会又再一次的被提醒，他所受的苦所受的惩罚都是为了我，为了你。你不能够说耶稣为你受死，耶稣为你受惩罚，耶稣为他，不不不不，在他之前现在是为我，是不是？为我，为我。既然我体会到他为我的话，我是不是要去经常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跟随他？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还在徘徊的话，那你最适当的回应是什么？是否就要将他的苦受苦把他个人化，不是单单为人受苦，不是单单耶稣，那些基督徒说耶稣为他们受苦，不不，基督也是为了我在那里受苦了。我就是那一个迷路的羊，离开了他，离开了神，但是神也将我所有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他受的惩罚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惩罚是为了让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我能够与神和好。我还记得在也是在大概在讲这一个仆人之歌的一篇信息，提到有一个一生都是共产党员的一个人的故事，讲到他一生因为是共产党员就坚持说不能够信耶稣，然后在他年老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就去跟他谈话，用了很长的时间向他来解释这个福音。在最后的时候，这一共产党员就问他说，像我这样的一条虫，我怎能配领受这一个恩典呢？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想了很久，然后就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一条虫，我如何能够拒绝这个恩典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或者我们当中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啊，是否在这一个时刻，让我们再次让耶稣的受苦，他的受难，他如何在顺服中，在被拒绝的当中，被在那个代替我们罪的受苦的当中受苦，为的是要得到我们得到医治，为了今天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能够敬拜神。那我们再一次的温习这一个的故事，这个真理，那我们唯一能够有的回应，是不是也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对待它？好不好，自己想一下，在近来的日子，我对神是一个感恩的心呢，还是一个埋怨的心态？ 埋怨这埋怨那，是不是？你大概知道得很清楚，那我就请你用你的话语对神做一个回应。我们当中或者还有些朋友没有信耶稣的，可能你听到也听了很久，但是总是做不了这一个决定。那你大概不一定会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够配得到这个恩典啊，你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是否也要想一想，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你如何能够拒绝这一个恩典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特别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心里面有一些的感动，觉得好像神在对你说话，神在摇动你的心啊，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一句你一句啊，这个祷告是帮助你接受这一位的耶稣，接受这一位为了你而受苦受死的耶稣，为的是要叫你的罪得到释放，得到赦免，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来经历神在你生命里要做的医治恢复的工作，好不好？我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你开声的说也可以，默默的说也可以。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是一个罪人，我也为了自己的罪，我深深的感觉到懊悔，因此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求你饶恕我，求你赦免我所犯的一切罪，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从今日起单单的来跟随你，单单的来爱你，我也愿意将你介绍给我身边的人。主耶稣，求你现在进入我的心，在我的生命里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